胡颖，字方秀，是吴兴人，身材魁梧，容貌英俊，性格宽厚。梁朝末年，陈武帝在广州时，胡颖主动与他结交，跟随陈武帝攻克袁景仲，平定蔡路养、李谦氏，都有战功。武帝进军驻扎在西昌，任命胡颖为巴丘县令，镇守大高，监督粮草运输。南下到达豫章，任命胡颖监督豫章郡事务。武帝率军与王僧辩在白毛湾会合，一同讨伐侯景，让胡颖掌管留守府事务。梁朝成圣初年，元帝授予胡颖罗州刺史，封为汉阳县侯，不久任命为豫章内史，跟随武帝镇守京口。北齐派郭元建出兵东关，武帝命令胡颖率领府内骁勇士兵跟随侯恬，在东关大败齐军。后来跟随武帝袭击王僧辩，又跟随周文玉在吴兴讨伐杜堪。武帝受禅即位后，胡颖兼任左卫将军。天嘉元年，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吴兴太守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壮。二年，配享武帝庙庭，儿子胡六同继承爵位。徐度，字孝杰，是安陆人，年轻时洒脱不羁，不拘小节，到长大后身材魁梧，容貌奇特，喜欢喝酒赌博，经常让童仆做屠宰卖酒的事。起初跟随梁朝始兴内史萧介征讨各山洞，以骁勇闻名。陈武帝在交趾时，徐度便投靠了他。侯景之乱时，武帝攻克广州，平定蔡路养，击败李谦氏，计谋大多出自徐度。侯景平定后，追记前后战功，封为广德县侯。武帝镇守诸方时，任命徐度为兰陵太守。武帝派衡阳县王去荆州，徐度率领所部跟随。江陵陷落后，从小路东归。武帝向东讨伐杜堪，护送晋帝前往京口，让徐度统领宿卫，并掌管留守府事务。徐嗣辉、任约等人前来侵犯，武帝与晋帝返回都城。当时贼军已占据石头城，武帝派徐度驻军在野城寺。第二年，徐嗣辉等人又率领北齐军队渡江，徐度随众军在北交潭击败他们，因功任命为颍州刺史，兼任吴兴太守。文帝即位后，徐度多次升迁至侍中、中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。天嘉元年，因平定王陵的功劳，改封为湘东郡公。等到太尉侯恬在襄州去世，让徐度接替侯恬任都督、襄州刺史，任期届满，再次任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。文帝去世，徐度参与遗命，允许带甲仗五十人进入殿省。废帝即位，晋升为司空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忠肃。太建四年，配享武帝庙庭，儿子徐敬诚继承爵位。徐敬诚自幼聪慧，喜欢读书，出任著作左郎。永定元年，带领徐度所部士兵跟随周文玉、侯安都征讨王陵，在转口战败，被王陵俘虏。二年，跟随周文玉、侯安都得归。父亲徐度任吴郡太守，让徐敬诚监督郡事。光大元年，任巴州刺史。不久担任水军，跟随吴明彻平定画角。二年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不久启用为南豫州刺史，继承爵位湘东郡公。太建五年，任命为吴兴太守，跟随都督吴明彻北伐，出兵秦郡，另派徐敬诚为都督，乘坐金翅战船从欧阳引带溯江而上，经由广陵，其人都在城内防守，不敢出战。从樊梁湖下淮河，攻克淮阴、山阳、盐城三郡，接着攻克豫州，当时号称壮武将军，镇守渠山。因在军中擅自科派征收，并诛杀新归附者，被免官。不久任命为安州刺史，镇守宿豫。去世后，谥号司。儿子徐敞继承爵位。杜棱，字雄盛，是吴郡钱塘人，年轻时落魄，不被当时人所知，涉猎书传，游历岭南，侍奉梁朝广州刺史新余侯萧应。萧应去世后，跟随陈武帝平定蔡路养、李谦氏，都有功劳。梁元帝秉承旨意，授予杜棱十州刺史、上墨县侯。侯景平定后，武帝镇守诸方，让杜棱监督一兴、琅琊二郡。武帝谋划诛杀王僧辩， 招来杜棱与侯安都等人共同商议。杜棱感到为难，武帝担心他泄露自己的计划，便用手巾绞杜棱，杜棱闷绝倒地，于是被关在别室。军队出发后召他同行，等到王僧辩被平定后，武帝东征杜堪等人，留杜棱与侯安都居守。徐嗣辉、任约率领齐军渡江进攻台城，侯安都与杜棱随即抵抗，未曾解带。贼平后，殷公任命为右卫将军，丹阳尹。永定元年，位居侍中，中领军。武帝去世，文帝在南宛。当时宫内无敌寺，外有强敌，侯恬、侯安都、徐度等人都在军中，朝廷肃将，只有杜棱在都城独自掌管禁军，于是与蔡景历等人密不发丧，奉迎文帝。文帝即位，升为领军将军，因参与拥立之功，改封为永城县侯，位居丹阳尹。废帝即位，加特进侍中。光大元年，解除丹阳尹职务，酌情设置左使，给予扶持人员。太建元年，出京任吴兴太守。二年，征召为侍中。不久，加特进护军将军。三年，因公事免去侍中、护军。四年，再次任侍中，右光禄大夫、将军、左使、扶持如故。杜棱先后侍奉三位皇帝，都受到恩宠。晚年不参与争议，悠闲在都城。不久，在任上去世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谥号成，配享武帝庙庭。儿子杜安世继承爵位。周铁虎不知是哪里人，语音粗重，体力过人，善于骑马使槊。侍奉梁朝河东王萧玉，以勇敢闻名。萧玉任襄州刺史时，任命他为临征县令。侯景之乱时，梁元帝派世子萧方等讨伐萧玉，萧玉抵抗大胜，萧方等战死，周铁虎功劳最大。等到王僧便讨伐萧玉，在阵中俘虏周铁虎，准备烹杀他。周铁虎大叫，侯景未灭，为什么要杀壮士？王僧便认为他的话奇特，赦免了他，让他回到自己麾下。等到侯景西上，周铁虎跟随王僧便攻克任约，擒获宋子仙，每次作战都有功。元帝秉承旨意，授予周铁虎同州刺史，封为转阳县子。又跟随王僧辩平定建业，降服谢达人，在襄州平定路纳，记录前后功劳，晋爵为侯。陈武帝诛杀王僧辩，周铁虎率领所部投降，于是恢复其原职。徐嗣辉率领齐军渡江，周铁虎击败其水军。徐嗣辉平定后，升任太子左卫帅。不久，跟随周文玉抵御萧伯，周文玉命周铁虎率偏军袭击萧伯，擒获萧伯前军欧阳伟。又跟随周文玉西征王陵，在转口战败，与周文玉、侯安都一同被王陵擒获。王陵接见诸将，并与他们交谈，只有周铁虎言辞气节不屈，所以王陵全部宽恕了周文玉等人，唯独周铁虎被害，追赠侍中、护军。天嘉三年，文帝又下诏配享武帝庙庭，儿子周瑜继承爵位。程灵喜，字玄迪，是新安海宁人。年轻时以勇力闻名，步行日行200里，擅长骑马游泳，一向被乡里敬畏服从。侯景之乱时，他占据一社，聚集徒众来抵抗侯景。侯景军占据新安，新安太守湘西乡侯萧颖投奔依靠程灵喜，程灵喜尊奉他为主盟。梁元帝授予程灵喜谯州刺史，兼领新安太守，封为巴丘县侯。后来帮助王僧辩镇守防御。等到武帝诛杀王僧辩，程灵喜率领所部来救援，当夜在石头西门力战，武帝军不利，派人招降，很久才投降。武帝深感他义气，授予兰陵太守，仍帮助防守京口。等到平定徐嗣辉，程灵喜有功，任命为南丹阳太守，封为遂安县侯。后来跟随周文玉西讨王陵，军队战败，被王陵拘禁。不久与侯安都等人逃回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左卫帅。武帝去世，王陵前军东下，程灵喜在南陵击败他们，俘虏其士兵，并缴获青龙战船十余乘。殷公授予都督、南豫州刺史。侯恬等人在乍口击败王陵，程灵喜追击败军，占据鲁山，征召为左卫将军。天嘉四年，周迪再次侵犯临川，以程灵喜为都督， 从鄱阳别道出击，周迪又逃往山谷间，升任中护军，出京任都督、颍州刺史。废帝即位，敬号云辉将军。华脚造反，派使者招降程灵喜，程灵喜斩杀华脚使者并报告朝廷，朝廷深加其忠诚，于是推心置腹对待他，派他的儿子程文纪率领水军帮助防守。当时周将原定率领步骑20000帮助华脚包围程灵喜，程灵喜还城固守，等到华脚失败才出兵追击原定，原定不能渡江，率领部众投降，于是进攻，攻克周勉州，擒获其刺史裴宽，因公改封为崇安县公。程灵喜性格严厉急躁，统御部下非常苛刻，士卒有小罪必定以军法诛杀，号令分明，与士卒同甘共苦，众人也因此感戴他，生性喜欢种植，亲自勤劳耕作，至于水陆所宜，收割早晚，即使老农也比不上他，妓妾没有游手好闲的，都督促他们纺绩，至于使用资财也不节俭吝啬。去世后追赠镇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中壮。太建四年，配享武帝庙庭，儿子程文纪继承爵位。程文纪字少卿，幼年学习骑射，多谋略，果决有父亲风范。程灵喜与周文玉、侯安都等人在转口战败，被王林俘虏，武帝召见被陷贼中的朱家子弟后代，他们程文纪最有礼仪容止，深得赏识。文帝继位后，任命程文纪为宣惠使兴王府县内中直兵参军，多次升迁至临海太守，后来乘坐金翅战船帮助父亲镇守郢城。华脚平定后，程灵喜和程文纪都有防御之功。程灵喜去世后，程文纪全部统领其部众，启用为超武将军，仍帮助防守郢州。程文纪生性非常孝顺，虽然军旅夺去了扶桑之礼，但悲痛消瘦至极。扶桑期满，继承爵位崇安县公，跟随都督张昭达率军前往荆州征讨梁朝。梁人与周军制造了许多周舰，放在青泥水中，张昭达派程文纪与钱道吉全部焚烧了他们的周舰。不久周兵大举出动，程文纪仅以身免。因公家通直散其常事。太建五年，都督吴明彻北伐，到达秦郡。秦郡前有江浦通土水，其人都在水中放下大柱做木栅。程文纪领先率领骑兵勇士拔开木栅，吴明彻率大军从后而至，攻克秦郡。又另派程文纪攻打荆州，屠戮其城，继而攻拔盱眙，接着跟随吴明彻包围寿阳。程文纪临事谨慎，统御部下严整，前后所克城垒大都靠近水边筑堰，土木工程动辄超过数万人，设置阵势易使民夫，程文纪必定先于诸将，夜则早起，至暮不休，军中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勤勉干练。每次作战为前锋，齐军非常忌惮他，称他为程彪。因公任命为散骑常侍兼新安内史，多次升迁至北徐州刺史加都督，后来跟随吴明彻北清，军队战败被周人囚禁，于是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。11年从周朝逃归，到达郭阳，被边境官吏捉住送到长安，死在狱中，当时已与周朝断绝，不知道此事。至德元年，后主得知，追赠散骑常侍，又下诏哀伤其废爵，降封为崇安县侯，以儿子程享继承爵位。沈克，字子公，是吴兴武康人，深沉有气量。梁朝兴于侯萧应任广州刺史时，沈克兼任萧应府中兵参军。陈武帝与沈克同郡，情谊非常亲密。萧应去世后，武帝南逃李奔，便派妻子儿女依附沈克回乡。不久补为东宫职后，因岭南功勋被授予员外散骑侍郎，又命他总集宗族子弟。侯景包围台城，起东西二土山以逼近城，城内也做土山应对。沈克为东土山主，昼夜抵抗。因公封为东兴侯。呈现后从小路回乡，武帝讨伐侯景，派使者报告沈克，沈克在东面起兵响应，贼平后授予督军赋。武帝谋划讨伐王僧辩时，沈克参与军事，武帝派文帝返回长城力栅防备杜堪，派沈克返回武康召集兵众。 等到王僧便被诛，杜堪果然派副将杜泰在长城袭击文帝，沈克当时已出县城诛杀杜堪党羽。武帝不久派周文玉来援长城，周文玉到后，杜泰才逃走。等到杜堪被平定，文帝袭击东阳州刺史张彪，让沈克监督吴兴郡事务。武帝接受禅让时，沈克从吴兴入朝，武帝派中书舍人刘师之带沈克来，命令他带兵进宫，借机护卫晋帝迁往别宫。沈克推门直接面见武帝，叩头谢罪说，我亲身侍奉萧家到今天，不忍心看到这种事，甘愿受死，绝不接受命令。武帝赞赏他的心意，不再逼迫，改用荡主王僧智代替他。皇帝登基后，任命沈克为吴兴太守。永定三年，任命为散骑常侍、会稽太守。他先后侍奉文帝和废帝，多次升迁至护军将军。到宣帝即位，任命为平越中郎将、都督、广州刺史。沈克还没到岭南，前任刺史欧阳和起兵据险抵抗，无法前进。朝廷派司空张昭达讨伐平定欧阳和，才得以进入广州。兵荒马乱之后，到处残破毁坏，沈克安抚怀柔，施以恩惠，岭南百姓依赖他。后主即位，任特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儿子法兴继承爵位。陆子龙，字兴士，吴郡人，祖父陆场之是梁朝嘉兴令，父亲陆圈是封士令。陆子龙年轻时意气风发，有志于功名。侯景之乱时，他在乡里聚集部众，当时张彪任吴郡太守，任用他为将帅，于是跟随张彪迁镇会稽。到文帝讨伐张彪时，张彪的部将沈泰、吴宝桢、申进等都投降了，但陆子龙力战失败。文帝认为他有义气，又让他带领自己的部属。文帝继位后，陆子龙率领甲仗宿卫，封为益阳县子，多次升迁至庐陵太守。周迪占据临川反叛，陆子龙随张昭达讨伐周迪，周迪退走，于是随张昭达讨伐陈宝英。晋安平定后，陆子龙功劳最大，升任五州刺史，改封朝阳县伯。画角占据襄州反叛，因为陆子龙身处他的复兴之地，画角非常担心他，多次派使者招降，陆子龙不服从，进攻又不能攻克。等到画角在颍州战败，陆子龙出兵袭击其后方，于是与大军会合，晋爵为侯。不久升任都督、荆州刺史。荆州刚刚设置，治所在公安，城池还不坚固，陆子龙修建城墙，安抚聚集彝人和汉人，很得人心，被称为称职。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立碑颂扬其功绩，下诏允许。去世，谥号为儿子之武继承爵位。陆之武16岁带领父亲的旧部，后来任弘农太守，隶属于吴明彻，在吕梁战败逃回，被人杀害。陆子龙的弟弟陆子才也有才干谋略，跟随陆子龙征讨有功，授始平太守，封始康县子，在信州刺史任上去世。钱道吉，字子涛，吴兴长城人，父亲钱景深是梁朝汉寿令。钱道吉年轻时以孝行著称，长大后很有才干。陈武帝威谏时把堂妹嫁给他。武帝辅政时，钱道吉随文帝在会稽平定张彪，因功授东徐州刺史，封永安县侯。天嘉元年，任临海太守。侯安都讨伐刘毅时，钱道吉率军从松阳出兵，以截断其退路。刘毅平定后，因功授都督、衡州刺史，兼任始兴内史。后来与张昭达讨伐欧阳和，欧阳和平定后授左卫将军。太监二年，又随张昭达征讨江陵，因功加散骑常侍。后来任都督、颍州刺史，与仪同黄法便攻下溧阳，于是让钱道吉镇守此地。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素，儿子钱淼继承爵位。骆文牙，字奇门，吴兴临安人，父亲骆玉是梁朝鄱阳四王的中兵参军使。骆文牙12岁时，同族中有善于看相的人说，这个孩子容貌不凡，一定能有大成就。梁太清末年，陈文帝避难到临安，骆文牙的母亲陈氏看到文帝仪表，知道他不是普通人，以宾客之礼厚待。到文帝任吴兴太守时，引荐骆文牙为将帅。 跟随平定杜堪、张彪，永弃为全军之首。文帝即位后，封他为临安县侯，官至越州刺史。当初骆文牙的母亲去世，当时兵荒马乱，到这时才下葬，下诏赠临安国太夫人，谥好公。太监八年，骆文牙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，入宫执勤殿省。太监十年，受丰州刺史。至德二年去世，追赠广州刺史。儿子骆毅继承爵位。孙杨，字德敛，吴郡吴县人。父亲孙修道是梁朝中散大夫，以高雅朴素闻名。孙杨年轻时风流倜傥，喜好谋略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尤其擅长书法。在梁朝任少林王中兵参军时，太清之难中受假节，宣猛将军君主。王僧辩讨伐侯景时，王林为前军，王林与孙杨是姻亲，于是上表推荐孙杨为宜都太守。后来因军功封富阳侯。晋帝即位，多次升迁至巴州刺史。到陈武帝接受禅让，王林在颍州力量永嘉王萧庄，征召孙杨为少府卿，不久转任都督、颍州刺史，总管留守府的事务。周派大将军史宁乘虚进攻，孙杨的兵力不满千人，登城坚守，周兵无法攻克。到王林乘胜进军，周兵才解围，孙杨于是完全占据长江中游地区。不久派使者奉表归附陈朝。天嘉元年，受襄州刺史，封定襄县侯。孙杨心中不安，于是坚决请求入朝，被征为侍中、领军将军。尚未就职，文帝对他说，从前朱买臣希望做本郡太守，你是否有意接受呢？改授吴郡太守，赐给一支鼓吹乐队。任期届满，征召授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。到刘义反叛，占据东阳，下诏命孙杨督率水军进讨。刘义平定后，升任镇右将军。不久，出任建安太守。太监四年，任都督、荆州刺史，出镇公安，被临晋所畏惧。在职六年，因公事免职。到吴明彻在吕梁战败，下诏授孙杨都督沅江、水陆诸军事。不久授都督、颍州刺史。太监十二年，因边境交通获罪。后主即位，恢复爵位和封地。历任度支尚书、侍中、祠部尚书。后主很频繁地驾临他的宅地，赋诗颂扬他的功勋美德。升任武兵尚书，兼领左军将军，侍中照旧。真明元年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桓。孙杨侍奉双亲以孝闻名，对弟弟们非常和睦，生性通达，有财物就分给亲友。治家颇为奢侈，家里的亭台楼阁极尽临泉之志，歌舞女乐当是少有能比，宾客满门，车马不绝。到出镇颍州时，合并十余艘船做成大船，在船上建亭池，种植荷花菱角，每逢良辰美景，宾客寥数聚集，在长江上泛舟设酒，也是一时的盛景。他曾在山斋设置讲席，聚集玄学儒学之士，冬夏供给资助，被学者称道，而自身却平易近人，不以名位骄人。当时新皇寺慧朗法师精通佛典，孙杨每去听他讲经，时有辩论，僧众无不倾心。他又心思巧妙，超过常人，任起部尚书时，军国器械多有创制，有见识，子女婚姻都选择素门高贵之家。去世后，尚书令江总为他撰写墓志铭，后主又在铭后提了40字，派左护尚书蔡征到宅地宣读赵赤客在铭上。其次说，秋风动竹，烟水金波，几人桥静，何处山阿，今时日月，素昔绮罗，天长路远，地久林多，功臣未乐，此意如何。当时舆论认为这是荣耀。孙杨有21个儿子，第二个儿子孙逊很有名气，官至高唐太守，陈王后入隋。徐世溥，字兴宗，巴东榆父人，世代居住在荆州，担任主帅，征讨蛮延。到徐世溥时尤其勇敢，有履历，善于水战。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时，徐世溥带领乡人侍奉他。侯景之乱中，因此参与征讨，多次升迁至员外散骑常侍。不久兼领水军，跟随司徒陆法和与侯景在赤亭湖交战。当时侯景军队很强大， 徐世普于是另外建造了楼船、拍舰、火舫、水车，以增强军事。将要交战时，又乘坐大舰在前面大败侯景军队，擒获侯景部将任约。侯景退走，于是跟随王僧便进攻颍州。徐世普又乘坐大舰逼近其舱门，贼将宋子先据城投降。因公受信州刺史，封于副县侯。于是跟随王僧便东下，常为军中先锋。侯景平定后，以衡州刺史的资历兼任河东太守。西魏进攻荆门，徐世普镇守码头岸，占据龙州。元帝授他为侍中，都督江南诸军事，镇南将军、护军将军。魏军攻克江陵，徐世普东下投靠侯恬。绍泰元年，征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。陈武帝抵御王陵时，水战器具全部委托给徐世普。徐世普生性机巧，熟悉旧法，制造的器械都根据情况增减，巧妙构思超出常人。永定二年，升任护军将军。文帝即位，历任特进、右光禄大夫，因病失明，称病不朝，去世，谥号桓。周夫，字仲远，临川人，是郡中豪族。周夫身材矮小，好像连衣服都承受不了，但胆量勇力强劲果敢，超过同辈。生性豪爽侠义，轻视财物，看重世人。乡里中好逞义气的年轻人都归附他。侯景之乱时，同乡人周旭聚集部众以讨贼为事。梁内史史兴藩王萧绎把郡让给周旭，周旭的部下有想侵略萧绎的，周夫保护他，亲自率领同党护送他到豫章。当时梁官宁侯萧勇、长乐侯萧基、丰城侯萧泰避难流域，听说周夫有信义，都去投靠他。周夫怜悯他们危惧，委屈自己表示尊敬，丰厚的给予照顾抚恤，送他们西上。不久，周旭的部下将帅争权，杀了周旭，投降周迪。周迪一向没有门第资历，又失去重心，倚仗周夫的家族声望，深求交结。周夫未能自顾，侍奉周迪很恭敬，周迪大力依靠他。周迪占据临川的公堂，周夫镇守临川故郡。侯景平定后，梁元帝授周夫为宁州刺史，封西丰县侯。陈武帝接受禅让，王陵占据上游，余孝勤与王陵的同党李孝卿等共同围攻周迪，周夫帮助周迪，周迪擒获余孝勤等人，周夫功劳最多。熊谭朗杀死周文玉，占据豫章，率兵袭击周夫，周夫大败他。熊谭朗逃往巴山郡，周夫于是与周迪、黄法变等进兵屠灭他。王陵平定后，授周夫为散骑常侍、豫章太守。当时南疆的酋帅都眷恋巢穴，只有周夫独自率先入朝。天嘉二年，到朝廷，敬号安西将军，命他回镇豫章。周迪因为周夫一向在自己之下，却忽然显达，深感不平，于是起兵反叛，派弟弟周方兴袭击周夫，周夫大败他。于是跟随都督吴明彻攻破周迪，擒获周方兴，再次升任都督、南豫州刺史。周迪又收集于众袭击东兴，文帝派都督张昭达征讨周迪，周夫又随军到定川县与周迪对阵，周迪欺骗周夫说要回朝，想立盟约，周夫答应了，刚登上盟坛被周迪杀害，儿子周志安继承爵位，官至太仆卿。荀朗，字申明，颍川颍阴人，祖父荀延祖是梁朝颍川太守，父亲荀伯通是魏卫卿。荀朗年轻时意气风发，有将帅大略。侯景之乱时，占据巢湖，无所归属。台城陷落后，梁简文帝秘密下诏，授荀朗为豫州刺史，命他与外地藩镇讨伐侯景。侯景派仪同宋子先、任约等多次征讨他，不能攻克。当时京城闹饥荒，荀朗进一步召集部众，人数达数万。侯景在巴陵战败，荀朗截击打败他的后军。侯景平定后，又在池书山令破齐将郭元建。到魏军攻克荆州，陈武帝入朝辅政，齐派萧轨、东方老等来侵犯，占据石头城，荀朗从宣城赶来，与侯安都等大败他们。武帝接受禅让，赐爵兴宁县侯，以荀朗的兄长荀昂为左卫将军，弟弟荀轨为太子右卫帅。武帝去世，宣太后与舍人蔡景历密不发丧。 荀朗的弟弟荀晓在京都略微知道此事，谋划率领家兵袭击台城。事情被发觉，蔡景历杀了荀晓，并拘禁了他的兄弟。文帝即位，一起释放了他们。于是幽后安抚荀朗，命他与侯安都等抵御王陵。王陵平定后，升任都督、河州刺史。去世，谥号壮。儿子荀法上继承爵位。荀法上年轻时风流倜傥，有文武才干谋略。贞明年间，任都督、颍州刺史。到随军渡江，荀法上投降。入随后，历任少、官、年，封四州刺史、巴东、敦煌二郡太守。周炯，字文昭，汝南安城人。祖父周强是齐朝凉州刺史，父亲周灵启是梁朝卢、贵二州刺史、宝城县侯。炯年轻时豪爽侠义，意气用事，有将帅之才。梁太清元年，任益阳太守。侯景之乱时，梁元帝承制，改任他为西阳太守，封西陵县伯。因军功接连升任都督、江州刺史，晋爵为侯。陈武帝即位后，王陵占据长江上游，炯率州归附王陵。后来被侯安都擒获，押送京城。陈文帝释放了他，任命他为定州刺史，兼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太建五年，任都督、安州刺史，改封龙源县侯。同年，随都督吴明彻北伐，所向披靡，一月之内攻占12座城池，击败北齐尚书左丞陆谦的军队，进攻巴州，攻克。于是江北各城及寇阳的当地人都诛杀其首领，献城投降，晋号何荣将军。随即下诏赵炯入朝。后梁定州刺史田龙生献城投降，诏令他任定州刺史，封赤亭王。等到炯入朝后，田龙生已江北六州七镇叛变投靠北齐，北齐派溧阳王高景安接应他，于是命令炯任江北道大都督，总领各军讨伐田龙生，斩杀了他，全部收复江北之地，晋号平北将军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司州刺史，改封武昌郡公，谥号壮。鲁西达，字志通，扶风梅人。祖父鲁斐，任齐朝衡州刺史、杨唐侯。父亲鲁义之，任梁朝云辉将军、新蔡、益阳二郡太守。鲁西达自幼以孝行闻名。侯景之乱时，聚集同乡保卫新蔡，努力耕种积蓄粮食。当时兵荒马乱，京城及上川饿死的人十有八九，有能存活下来的都扶老携幼前来投靠。鲁西达救济救活的人很多，召集晋西等五部全部占据其地。太弟弟卢广达率兵跟随王僧辩讨平侯景，梁元帝任命他为北江州刺史。晋帝即位后，王陵占据长江上游，刘毅、余孝顷、周迪等人到处起兵，鲁西达安抚五郡，深得人心。王陵任命鲁西达为镇北将军，陈武帝也派赵之礼任命他为征西将军、江州刺史。鲁西达两方都接受，拖延观望。陈武帝派安西将军沈泰秘密出兵袭击他，未能攻克。北齐派邢台慕容绍宗来攻打峪口各镇，鲁西达与他交战，大败齐军，慕容绍宗仅以身免。王陵想顺江东下，因鲁西达控制中游，派使者引诱招降，鲁西达始终不从。王陵无法东下，于是勾结北齐，北齐派清河王高岳帮助他。适逢副将梅天阳等畏罪，就引导齐军入城。鲁西达率领部下数千人渡江归附陈武帝。陈武帝见到他高兴地说，怎么来得这么晚？任命他为北江州刺史，封彭泽县侯。鲁西达虽然仗义任侠，但不因富贵而骄横待人。他喜好辞赋，招揽礼遇贤才，与他们赏玩聚会。文帝即位后，升任吴州刺史。遭逢母亲丧事，哀痛过度而损伤身体，因而染病去世，谥号孝侯。儿子卢览继承爵位。弟弟卢广达。卢广达，字辩览，年轻时慷慨激昂，立志建立功名，虚心爱护世人，宾客从远方前来投奔。当时江南的将帅各自统领部曲，动辄以千计，而鲁氏部曲尤其多。在梁朝任平南当阳公府中兵参军。侯景之乱时，与哥哥鲁西达聚集部众保卫新蔡。 梁元帝承制任命他为晋州刺史。王僧辩讨伐侯景时，卢广达出境迎接，资助军需储备。王僧辩对沈炯说，鲁晋州也是王师东道的主人。于是率部众随王僧辩进军。侯景平定后，加授员外散骑常侍。陈武帝受禅后，任命他为东海太守。后来带哥哥鲁西达任吴州刺史，封中宿县侯。光大元年，升任南豫州刺史。画角在上游起兵，诏令司空淳于良进军讨伐。军队到达下口，见画角水军强大，无人敢进。卢广达率先率领骁勇将士直冲敌军。卢广达落水，沉默很久，因被救才得免死。画角平定后，任巴州刺史。太监初年，与仪同张昭达进入峡口，招降安定安蜀等各州镇。当时北周图谋江南，在蜀地大造舰船，并在青泥运粮。卢广达与钱道吉等率兵偷袭，放火焚烧，然后返回本镇。卢广达为政简明扼要，推诚信任下属，官吏百姓感到便利。等到任期届满，都到朝廷上表请求留任，于是下诏延长二年。太建五年，各路军队北伐，攻取淮南旧地。卢广达与齐军在大县交战，大败齐军，斩杀齐夫城主张元范，继而攻克北徐州，随即授予北徐州刺史。太建十年，任都督、河州刺史。太建十一年，北周将领梁士彦包围寿春，诏令中领军樊毅、左卫将军任忠等分兵赶往阳平、秦郡。卢广达率军进入淮河，形成犄角之势攻击周军。周军攻陷豫、霍二州、南北兖州、晋州等各自撤退，诸将都无功，全部丧失淮南之地。卢广达因此被免官，以侯爵身份返回府地。太建十二年，与南豫州刺史樊毅北伐，攻克郭沫城。不久任平西将军，都督颍州以上七州诸军事，驻军江夏。北周安州总管袁景山进攻江外，卢广达派偏师击退了他。至德二年，任侍中，改封随越郡公，不久任中领军。等到贺若弼进军中山，卢广达在白土岗布阵，与贺若弼旗鼓相当。卢广达亲自披甲带胄，手执鼓槌擂鼓，率领激励敢死队冲锋，随军退走。如此反复多次。等到贺若弼乘胜到达攻城，焚烧北雁门，卢广达仍督率剩余士兵苦战不止。恰逢天黑，才解下铠甲，面向宫阙败了，两败痛哭，对众人说，我身不能救国，罪孽深重。士兵们都流泪抽泣，于是被俘。贞明三年，案例入隋。卢广达追念本朝沦亡，悲痛不已，染病不治，不久因愤慨去世。尚书令江总府官痛哭，于是提笔在关头上题诗：黄泉虽抱恨，白日自留名，悲君敢一死，不作负恩生。又撰写卢广达墓铭，记述其忠义气概。当初隋将韩擒虎渡江时，卢广达的长子鲁士珍在新蔡，便与弟弟鲁士雄及部众投奔韩擒虎。韩擒虎派使者送信招降卢广达。卢广达当时驻军京城，于是自我弹劾到廷尉请罪。后主对他说，士珍虽然走了不同的路，但大夫公是国家的重臣，我所依赖，怎能自陷嫌疑呢？加赐黄金，当日返回军营。卢广达有对主杨孝辩，当时随卢广达在军中奋力作战，冲锋陷阵，他的儿子也随杨孝辩挥刀杀死随兵十余人，力尽，父子都战死。萧摩诃，字元印，兰陵人，父亲萧亮任梁朝始兴郡丞。萧摩诃随父亲到郡，几岁时父亲去世，他的姐夫蔡路养当时在南康，便收养了他。渐渐长大，果敢坚毅，有勇力。侯景之乱时，陈武帝复原建业，蔡路养起兵抗拒陈武帝。萧摩诃当时十三岁，单骑出战，军中无人能抵挡。等到蔡路养战败，萧摩诃归附侯安都，经常随从征讨，侯安都待他十分友厚。等到人曰，徐嗣辉引北齐军队入侵，陈武帝派侯安都北上，在中山龙尾及北交潭抵御齐军。侯安都对萧摩诃说，你骁勇有名，千文不如一见。萧摩诃回答说，今天让您见识。交战时，侯安都坠马被围，萧摩诃单骑大喊，直冲齐军， 齐军稍稍退散，侯安都才得以脱险。因平定刘邑、欧阳和的功劳，接连升任巴山太守。太建五年，各路军队北伐，萧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渡江进攻秦郡。当时北齐派大将玉破虎等率领十万军队来援，其前队有苍头、犀角、大力的称号，都身高八尺，力大无比，锋芒十分锐利。又有西域胡人，善于射箭，箭无虚发，众军尤其畏惧。临战时，吴明彻对萧摩诃说，如果杀死这个胡人，敌军就会丧气，你有关羽、张飞的名声，可以斩杀颜良了。萧摩诃说，希望能知道他的模样。吴明彻便召来认识胡人的降卒，说胡人穿红衣，用桦树皮装饰弓，两端有鼓饰。吴明彻派人侦查，知道胡人在阵中，便亲自斟酒给萧摩诃喝。萧摩诃喝完，纵马冲向齐军，胡人挺身出阵前十余步，拉弓未发，萧摩诃远远掷出喜线，正中其额，胡人应声倒下。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，萧摩诃又斩杀他们，于是齐军退走。因功封连平县伯，不久晋爵为侯，位置太仆卿。又随吴明彻进军包围粟裕，击退齐将王康德，因功任晋西太守。太建九年，吴明彻进军吕梁，与北齐大战，萧摩诃率七骑率先冲入，亲手夺取齐军大旗，齐军大溃。因功授乔州刺史。等到周武帝灭齐，派齐将宇文新争夺吕梁。宇文新当时有精骑数千，萧摩诃率十二骑深入周军，纵横奋战，斩杀很多敌人。等到周派大将王轨赶来，在吕梁下游设置长围连锁，切断大军归路。萧摩诃对吴明彻说，听说王轨刚开始封锁下游，其两端尚未筑城，您若派我攻击，他必定不敢抵抗。
如果他的城筑城，我们就成俘虏了。
吴明彻捋须说，拔旗陷阵是将军事，长远谋划是老大事。萧摩诃变色退。十天之内，水路便被切断，周兵越来越多。萧摩诃又请求说，现在求战不得，进退无路，如果秘密突围不算耻辱，希望您率步兵乘马于慢行，我去世前后必能使您安全到达京城。吴明彻说，老弟之计是良策，但我受命专征，如今被围困逼迫，惭愧无地自容，而且步兵众多，我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，相率同行，弟的马军应在前。萧摩诃于是趁夜出发，选精骑八千率先冲锋，后面重骑相继，到天亮时到达淮南。宣帝征召回京，授右卫将军。等到宣帝驾崩，始兴王陈叔陵在殿内亲手刺杀后主，然后逃到东府城。萧摩诃入宫受命，便率马步数百人奔赴东府城，斩杀陈叔陵。因功授车骑大将军，封随建郡公。陈叔陵一向积聚的金帛多达巨万，后主全部赐给萧摩诃，改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旧制三公、黄阁厅侍射吃尾。后主特召萧摩诃开黄阁，门前设行马，厅侍请堂都设吃尾，并将他的女儿立为皇太子妃。适逢随总管贺若弼镇守广陵，后主委任萧摩诃抵御，授南徐州刺史。真明三年元旦，征召萧摩诃回朝，贺若弼乘虚渡江袭击京口，萧摩诃请求率兵迎战，后主不许。等到贺若弼进兵中山，萧摩诃又说贺若弼孤军深入，营垒战壕尚未坚固，出兵偷袭必能取胜。等到将要出战，后主对他说，你可为我决一胜负。萧摩诃说，历来上阵为国家为自身，今日之事还要为妻子儿女。后主拿出大量金银布帛分给各军用作赏赐，命令中领军卢广达在白土冈布阵，居于各军南面，镇东大将军人中其次，护军将军樊毅、都官尚书孔范又其次，萧摩诃军在最北面。各军南北绵延二十里，首尾进退互不知晓。贺若弼起初以为不会交战，率轻骑登山，望见众军，于是迟下布阵。后主与萧摩诃的妻子私通，所以萧摩诃虽统领进兵八千，起初全无战意，只有卢广达、田端率骑部众奋力作战。 贺若弼及所部行军七总管杨涯、韩红、运明、黄兴、张默言、达西龙、张辩等甲士共8000人，各自勒阵等待。贺若弼亲自抵挡卢广达，部下战死273人。贺若弼放烟隐蔽自己，困窘后又振作起来。陈军得到人头，都跑向后主献功，求赏金银。贺若弼转而冲向孔范，孔范军一交战便败走，陈军全部溃散，死者5000人。各门守卫都逃走，黄兴持马焚烧北掖门而入。元明擒获萧摩诃送给贺若弼，贺若弼用刀架在他脖子上，萧摩诃言辞神色不屈，贺若弼便释放并以礼相待。等到城被平定，贺若弼将后主置于德教殿，派兵守卫。萧摩诃请求贺若弼说，如今身为囚虏，命在旦夕，希望能见旧主一面，死而无憾。贺若弼哀怜而答应。入见后主，伏地嚎哭，仍从旧厨取来食物敬献，诀别而出，守卫者都不忍抬头观看。隋文帝听到萧摩诃抗答贺若弼的事，说，壮士啊，这也是常人难做到的。入隋后，受开府仪同三司。不久，隋汉王杨亮前往滨州，因参与杨亮谋反被处死，时年73。摩诃不善言辞，是个恭谨忠厚的长者，但一到面对敌军指挥作战时，他就意气风发，所向无敌。未满20岁时，他跟随侯安都在京口，生性喜欢打猎，没有一天不外出狩猎。侯安都出征讨伐时，摩诃的功劳占多数。他的儿子世廉有父亲的风范，生性极为孝顺，等到摩诃死于非命，扶丧期满后，追思仰慕更加深切。他父亲生前的宾客故旧，偶尔提起往事，世廉面对他们悲痛的无法自持，说话的人也为之抽泣。世廉终身不拿刀斧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摩诃有个骑士叫陈志深，勇力过人，因平定舒林的功劳担任巴陵内史。摩诃被处死时，他的儿子先前已被没收为官奴，陈志深收敛摩诃的尸体，亲自办理殡葬，哀伤感动了路人，君子认为他有义气。颍川人陈宇也跟随摩诃征讨，他聪慧敏捷，有见识度量，涉猎经史，懂得风角占卜和兵书，很能写文章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官至王府咨议。人中，字凤城，小名蛮奴，汝阴人。年少时孤苦微贱，不被同乡人看重，长大后诡计多端，履历过人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，周里的年轻人都依附他。梁朝鄱阳王萧范担任河州刺史，听说他的名声，招引安置在自己左右。侯景之乱时，仁宗率领乡党数百人，跟随靖西太守梅伯龙在寿春讨伐侯景的部将王贵显，每次出战都击退敌人。恰逢当地胡通聚众劫掠，萧范命令仁宗与主帅梅思立合兵讨平了他。随后跟随萧范的嫡长子萧嗣率军入援，适逢京城陷落，不久束手靖西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被授予荡寇将军。王林拥立萧庄，任命仁宗为巴陵太守。王林失败后，仁宗回到朝廷，被授予名义将军、安乡太守，仍跟随侯恬进军讨伐巴乡，多次升迁任豫宁太守、衡阳内史。画角起兵时，仁宗参与了谋划。等到画角被平定，宣帝因为仁宗先前曾向朝廷秘密禀告，就释放了他，而不加追究。太监初年，跟随张昭达在广州讨伐欧阳和，因功被授予直阁将军，升任武义将军、庐陵内史，任期届满，入朝担任右军将军。太监五年，各路军队北伐，仁宗率军从西道出击，在大县击退北齐溧阳王高景安，追击败兵到东关，随即攻克了东西二城，晋军祁县、谯郡都攻下了，径直袭击合肥，攻入其外城，又进军攻克霍州。因功被授予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安抚县侯。吕梁之役，我军失败，仁宗保全军队而回。不久被任命为都督寿阳、新蔡、霍州延怀各军、霍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左卫将军，升任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加都督，率领步骑兵奔赴溧阳。北周派王延贵率军增援，仁宗大败敌军，生擒王延贵。后主即位后，晋号镇南将军， 赐给鼓吹一部，入朝担任领军将军，加侍中，改封梁信郡公，出任吴兴内史。等到随军渡过长江，仁宗从吴兴赶来，驻军朱雀门。后主召见萧摩诃以下官员，在内殿商议对策。仁宗说，兵法上说，客军贵在速战，主军贵在稳重。如今国家粮草充足，兵力充裕，应当固守台城，沿淮河树立栅栏。北军虽然来了，不要和他们交战，分兵截断江路，不让他们的消息相通。给我精兵10000，金翅战船300艘，沿江下径直袭击陆河。他们的大军必然认为渡江的将士已被擒获，自然士气受挫。淮南的本地人与我就相识，很熟悉，如今听说我去，必定都会像影子一样追随。我在扬言要前往徐州，截断他们的归路，那么各路敌军就会不打而自退。等到春水上涨，上江的周罗侯等各部大军必定会顺流赶来增援，这是好计策啊。后主不能采纳。第二天忽然说，烦闷的让人受不了，叫萧郎去打一仗。仁宗叩头苦苦请求不要出战，后主听从孔范的话，于是出战，就在白土岗布阵。等到军队战败，仁宗骑马奔入台城，见到后主，禀报战败的情况，说官家好生待着，我无计可施了。后主给他两藤金子，说替我到南岸招募人马，还可以再战。仁宗说，陛下只应准备好船只，去上游与各路大军会合，我拼死护卫。后主相信了他，命令仁宗出去部署。仁宗推辞说，我安排完毕就来迎奉。后主让工人整装等待仁宗，久久盼望不见他来。当时随将韩擎虎从兴陵进军，仁宗率领几名骑兵前往狮子岗投降了他，随即引导韩擎虎的军队一同进入南掖门。台城被平定后，仁宗进入长安，隋朝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，去世时77岁。隋文帝后来因散骑常侍袁元友能向后主直言进谏而嘉奖他，提升他为主爵侍郎，对群臣说，平定陈朝之初，我后悔没有杀死人蛮奴，接受他人的荣华俸禄，又身负重任，却不能以死殉国，反而说无计可施，与红眼那干相比相差多么远啊。他的儿子任幼武官位至仪同三司，樊毅字志烈，南阳胡阳人，祖父樊方兴，梁朝散骑常侍、司州刺史、于父县侯；父亲樊文赤，梁朝散骑常侍、东益州刺史、新蔡县侯。樊毅家本是将门，年少时学习武艺，善于骑马射箭。侯景之乱时，率领部曲跟随叔父樊文角救援台城。樊文角在清溪战死，樊毅奔赴江陵，于是隶属于王僧辩讨伐河东王萧玉，因功被任命为右中郎将，代替兄长樊俊担任梁兴太守，兼领三州游军。跟随宜丰侯萧洵在襄州讨伐陆那，军队驻扎在巴陵，营垒尚未建立。陆那的军队趁夜前至，逼近军营，大声喧哗，军中将士都惊慌骚动，只有樊毅与左右数十人据守营门，奋力作战，斩杀10余人，击鼓传令，众人这才安定下来。因功被封为一道县伯，不久被任命为天门太守，晋爵为侯。等到西魏包围江陵，樊毅率领郡兵赶赴救援，恰逢西魏攻克江陵，他被后梁俘虏，很久以后才逃回。陈武帝寿善即位后，樊毅与弟弟樊猛起兵响应王陵，王陵失败后逃往北齐。太尉侯恬派人招降樊毅，樊毅率领子弟部曲回到朝廷。太监初年，任丰州刺史，封高昌县侯，入朝担任左卫将军。太监五年，各路军队北伐，樊毅攻打广陵楚子城，攻克了他，击退北齐军队。等到吕梁战败，下诏任命樊毅为大都督，率领军队渡过淮河，对着青口筑城，与北周军队对抗。连绵大雨，城墙毁坏，樊毅全军安全撤离。不久升任中领军。太监11年，北周将领梁士彦包围寿阳，下诏任命樊毅为都督北讨诸军事。太监13年，任荆州刺史。后主即位后，改封逍遥郡公，入朝担任侍中、护军将军。等到随军渡过长江，樊毅对仆射袁宪说，京口、采石都是要害之处， 各需精锐士卒数千，金翅战船200艘，在都城的江中上下游加以防守捍卫。
如果不这样，大事就完了。
诸将都同意他的建议。恰逢施文庆等人隐瞒随军消息，樊毅的计策未能施行。台城被平定后，樊毅依例进入关中去世。樊毅的弟弟樊猛，字志武，幼年时风流倜傥，有才干谋略，长大后擅长骑马射箭，胆气过人。清溪之战中，樊猛从早到晚与侯景的军队短兵相接，杀伤甚多。台城陷落后，跟随兄长樊毅西上。梁朝南安侯萧方举任襄州刺史，任命樊猛为司马。恰逢武陵王萧纪起兵从汉江东下，萧方举派遣樊猛跟随都督陆法和进军抵御。樊猛亲手擒获萧纪父子三人，在隘中斩杀，缴获了他们所有的战船器械。因功被封为鞍山县伯。进军安抚平定凉州、益州，回来后升任司州刺史，晋爵为侯。陈朝永定元年，周文玉等人在转口战败，被王陵擒获。王陵乘胜将进军南中各郡，派遣樊猛与李孝卿等人率兵攻打豫章，进逼周迪。军队战败，樊猛被周迪俘获，不久逃归王陵。王陵失败后回到朝廷。天嘉二年被授予永阳太守。太监年间因军功被封为富川县侯，历任散骑常侍、荆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左卫将军。后主即位后任南豫州刺史。隋朝将领韩清虎渡过长江时，樊猛在都城，他的第六子樊询代理州事。韩清虎进军攻陷了州城，樊询及其家属都被擒获。当时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训率领青龙战船80艘组成水军，在白下游弋，以抵御隋朝陆河方向的军队。后主知道樊猛的妻子儿女在隋朝，担心他有二心，想派人中替代他，命令萧摩诃委婉地告知樊毅。樊毅不高兴，萧摩诃将此事报告后主，后主不愿过分违背他的意愿，于是作罢。真明三年，樊猛进入隋朝。论曰：梁朝末年，时运如雷雨交加，陈武帝举旗扫除祸难，开始治理国家。胡颖、徐度、杜棱、周铁虎、程灵喜等人，有的乘着风云际会，竭尽全力奔走效力；有的从将父之人中被提拔，辅佐兴亡之业，都能配享太庙。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？沈克的立身之道，不触及非议的行为；子龙的持身之节，不失弑君之道，可说是仁德啊。钱道吉、骆文牙、孙杨、徐世普、周夫、荀朗、周炯、鲁西达、广达、萧摩诃、仁忠、樊毅等人之所以能在当时被任用，他们途径虽不同，但至于功名自立，也都是顺应时势。当金陵覆没时，或许是天数，然而仁忠在兴亡之际的结义，恐怕有所亏损，与萧摩诃、卢广达等人的行为本来就不相同。怀着这样的二心，而侍奉两位君主，想要取得信任，不也很困难吗？能保全首领，也算是幸运了。